天父，谢谢你，你赐下我们人活在地上的时候，给我们时令，有春夏秋冬。主啊，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也是收成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对你献上感恩的时候。你不但借着大地对我们说话，你也借着你的作为让我们明白，也借着圣经让我们更清楚来认识你。谢谢你，我们献上感恩，献上赞美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借着他的应许，你把三位一体的圣灵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你的灵能够更认识主耶稣，也更认识天上的父。我们在这里借着诗歌来敬拜你，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你，也借着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你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复苏，得到帮助，如同诗篇所讲的一样，这样属灵的光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断的增长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从这一篇诗篇一起来思想啊，赞美主恩。在感恩节的前夕啊，我们从诗篇65篇一起思想啊，神对我们的恩惠。首先我们知道这诗篇是大卫写的，到底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那但是如果我们从他的经过，从他的里面的所写的，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在逃难时写的，也不可能是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，可能是在以色列人在节庆的时候写的，也特别可能是大卫已经登上了王位以后，他跟以色列人一起按着神的吩咐，一个年里面有三大节期来到耶路撒冷，要一起。在利未记那里有提到，利未记23章或是生命记16章都有提到关于逾越节七节，也就五旬节，还有祝棚节。那这一篇诗篇，如果从11节来看，他说：“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子由来讲，很可能是一年的开头，所以很可能是逾越节的时候的诗。但是很多人也把诗篇65篇拿来在，特别是教会的历史，每一次在庆典的时候，或是感恩的季节，或是周年庆的时候，用这一篇诗篇来做讲道的题目。”那我们在感恩的季节就一起来思想这个诗篇65篇。大卫做王以后在以色列人也来到了这个大卫城，又叫做锡安城。第一节他提到说：“神啊，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”到底锡安的人是来到锡安的人呢，还是住在锡安城的人呢？那如果按庆典来讲，应该是他们一年三次来到这个锡安城，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一群人，敬拜神的人。那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锡安的人很可能就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也是指着教会。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应该是属于锡安的人，神安息的居所。因为神的儿子救我们以后，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盼望天天跟我们有对话，天天跟我们有来往，天天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就像我们生了小孩以后，我们盼望跟我们的小孩天天有互动，对不对？当妈妈生了一个小孩的时候，跟他的小孩一定会常常跟他讲话，他不会讲话还是要跟他讲话，是我们做妈妈的经验。最近我打电话给谢欣，他说孩子很好他也是很好，但是他说王牧师好像我奶水比较少。那我说你奶水少那怎么办？这个是很他个人的事。我就跟他提一下说，那这个当然有办法，很多妈妈们也可以提供他意见。我给他提一个小小的意见，因为以前在台湾，他们很多人说妈妈缺奶水的话要吃那个猪脚炖花生，猪脚炖花生，我想他会去，因为他也很快要回国，带着小孩子回到国内去， 带着一个 baby 还要去教课，对他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姊妹，因为她也是喜安的人，也是神所眷顾的。虽然她离我们比较远，但是相信神会带领。那喜安的人，这个喜安的人呢，可能就是来到当时，就是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这一群人，不单单是住在喜安城的这些人而已。因为住在喜安城的人是有限的，可是大批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，他们跟神互动，那这是可能是诗人大卫在这里所提到的主要的意思，大概在这里。如果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也是那个有福的人，可以敬拜神的人，甚至可以天天跟神互动。他提到说，喜安的人怎么样呢？都等候赞美你。西安的人有一个习惯，他们在等候赞美神。有的他是提到说，有的解经家他们提到说，等着要赞美神。那有的看法就不一样，他说是等候赞美神，等候赞美你。一方面等候神，一方面要赞美神。因为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有学习这一件事情，等候，特别新约的基督徒。新约的基督徒，所以从随耶稣的门徒成为有用的门徒，是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直到神所应许的能力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要成为他的见证，到地极，对不对？从犹太全地啊、撒玛利亚这到地极，做他的见证。所以等候这件事情是神给人的。”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怎么讲呢？打开救恩的更丰盛的门的一个钥匙，就像宝库。其实以赛亚也有讲到这件事情，等候。诗篇也有讲到，诗篇六十二篇他提到说：“我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”等候神有两种意思，有一种是 wait for 跟 wait upon， 一个是等他来，一个是他已经来。所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很有福，是他已经来，来到哪里？来到你生命中，来到你的里面，你要跟他在一起。等候就是亲近的意思，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他说等候他的会怎么样？得到神的应许。那以赛亚讲到这一件事情，等候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以赛亚书到第四十章那里提到这一件事情。以赛亚书四十章，他提到一个例子，他说他对雅各，他就是讲到以色列犹大，他说：“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乏倦，也不困倦。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他的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等候耶和华的必从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”教会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教会，这一件事情是给教会的丰富的应许，要等候神，亲近神。现代的发明让我们了解很多属灵的意义。我们手机没电，我们一定会插电，对不对？将来会发明一种手机，是不断的会有电源进来，那可能是将来的发明。你的手机可以无限量的太阳光，在太阳底下就有电源进来，说不定有一天有这种，说不定有一天有一种车子是你开在路上，只要在阳光下就可以往前走。科学家都一直在研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理解到，上帝给教会的丰富，就是要重新得力，要等候，要亲近神。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，等候神就像插电，开始的时候插电。可是有一天我们等候神变成是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煮饭的时候，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在演讲的时候，你在任何时刻里面一直在等候神，可不可能？ 这是操练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你就接受神自己的能力在你身上，使我们能够不疲乏、不困倦，重新得力。这件事情是神给教会的丰富。那当然在就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可是大卫也好，诗篇的作者，特别你看诗篇62篇，他说我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，因我的盼望从他而来。大卫晓得这件事情，等候神，亲近神。大卫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。那当然我们看到诗篇65篇是他犯罪以后，登基以后，可能他登基以后所写，后面才有讲到他的一些情况，让我们能够了解。他说都在那里等候赞美神。等候这件事情要操练，但赞美的事我们也要操练。我们是属神的人，神所提到的事，我们如果去学习去操练，会越来越好。就像一个年轻人，或是他刚结婚，太太不会做饭，可是他如果好好的跟婆婆学，或是跟自己妈妈学，学越炒就越好，越煮就越好。这是地上的，可是属灵的事，你越操练，你就越熟练，而且熟练到一个情况，你随时都在赞美神，随时都在等候神。这是一种属灵向神的开启，神也不断的按着他的应许的丰富进到我们的里面。神渴望跟我们同在，神也渴望在任何的事上都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甚至成就他的旨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在这里提到说，也提到说，所喜的宴也要向你偿还。来到锡安的人，或是住在锡安的人，特别这些敬拜神的人，他们向神都有许过愿。他们来到这里有一件事情，除了等候，除了赞美以外，他们还要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还愿，许愿要还愿。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，他曾经在传道书5章提到说，你向神许愿还愿不可延迟，因为他不许愿愚昧人，人所以你许愿的时候应当偿还，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。所以许愿要还愿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许愿。你对神许过愿没有？有啊，一年开始是神啊，我应许你，我今年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。对，到了年底的时候，哎呀，神啊，怎么办？没有哎，加紧读。那不是这个，不是一个催赶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，会帮助我们。你许愿要，那这是第一节所提到的前言。再来我们提到说神的赦免，我这里有一些大纲提到啊，今天的大纲提到神的赦免。第二节跟第三节他提到说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他知道这位主是听祷告的主，听祷告的主。你觉得神是听祷告的吗？听祷告的神吗？你多久没有跟神祷告？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有困难才来跟神祷告，没有困难能不能跟神祷告？可以。你的孩子多久没跟你说话了？还是你一直跟他说话？孩子说话的时候说，妈妈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也很宝贵，对不对？有靠近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诗人大卫，他提到说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这是他的心愿。他知道这位神多么宝贵，我们这些有血气的人可以来就近神。而且他也提到说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他渴望来到神面前，他也经历到说神赦免他的罪孽，他还要来亲近神。我们知道孩子错的时候我们会打他屁股，对不对？打过屁股的举手。被打过或是打过的。我们也打过人，也被打过，对不对？ 啊，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，打他屁股的时候，如果打完了，孩子就通常会怎么样？还是来会哭啊，有时候还是要拉着你，啊，抱着你。你如果的话，他会第二，你一定要抱他。你说不要哭了，你知道爸爸打你，妈妈打你是因为爱你，对不对？当然不能让那个，这个美国这边的一些人知道，不然会被抓去。这是他们的教，他们的这里的情况。当然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管教孩子，神也是那么有智慧的管教我们。他管教我们以后，他盼望跟我们有好的关系。诗人他知道，虽然他有错，他还是要来赞美神，还是要来亲近神，还是要来等候神。一个孩子错了，你管教他以后，你要抱他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两个做什么？躲起来。神叫他以后，他们还是在那里辩解，他们不认错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，让他们有衣服穿，不赤身肉体。神还是爱他们，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。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永远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我们的孩子。这个世代不容易，绝对不能对孩子讲说我不要你了，不能这样说。神绝对没有对我们说不要我们，纵使大卫错得很离谱，神没有说不要他。所以他向神祷告，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一篇，他就向神那里认罪悔改，在那里求神啊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也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他在那里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的孩子错了，我们管教他，他说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会格外的疼他爱他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的神。所以诗人很了解到神的心境，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歌，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到神拜神。我们的奇妙，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，谁没有错？没有错的都大部分都到主那里去了，没有过患的人都被提了，比较完全的都早一点毕业。我们这些还要学习的留校，不是说查看，留校学习的，我们都要努力。神会帮助我们，我们会及格的。我们一生过去以后，神会在那里点头的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，我们里面被神改变。我们里面毫无良善，但是神是良善的。这位良善的神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，要救我们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所以神是那一位奇妙的神。诗人大卫了解这些事，而且也提到说神的拣选。从第四节里面可以提到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的居所，你的圣殿美福知足了。在世界上有什么美味我们没尝过？现代的人，古时候的人就比较难。现代的人，你想吃什么美味没吃过？雨柔，你都吃过吧？
我不知道哎。
还有什么没吃过的？
我不知道啊。
我看你也去欧洲，也去哪里，然后下个月还要去吧？对，你先上 Google 或什么找一下欧洲有什么好吃的。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地上的东西是不会让我们满足的。神是把最好的美福，就是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。神是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。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就是需要他与我们有神圣的那种相遇，生命的结合，才可以真正满足。包括男女之间结婚了，你说有真正满足吗？地上没有，上有。那天上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样的福气赏给我们。所以诗人大卫他在诗篇三十四篇，他也提到一件事，他说：“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的怎么样美善，对不对？他的这个福气是多么好。你们要尝尝主恩滋味，便知道他的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，神拣选，神所拣选，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变为有福。神所拣选的，神所拣选的人，神所救赎的人，要使他们亲近神，神也亲近他们，而且住在神的院中。今天我们不可能住在教堂里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的家就是神的家，你的这个人就是家人，就是神家里的人，你这一个人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居住的所在。耶稣基督救我们以后那么完全了，为什么还要差圣灵来？因为圣灵来要提醒我们，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而且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。圣灵来不是只有给我们恩赐，圣灵来是把耶稣基督的真理让我们明白，而且让我们能够去顺服真理。神圣的生命借着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就是基督的位格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内住，有位格的基督，而不是神学上的位格的这种讲法而已，而是真正你发现主耶稣就住在你里面。当他住在你里面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你住在他里面。这件事情我们迟早会经验的。当你很渴慕的时候，神会来。过去有一个人追求神，他白天也追求，晚上也追求，当然他还有他的工作，他常常里面内心有一个呼喊，那你什么时候来到我里面，非常的渴慕你。他古时候那个门是篱笆，像我们中国篱笆那个竹子做的，打开哇，然后看到天上，对着天讲说，上帝啊，你什么时候来到我里面，我信了你，可是我还没有经验跟你面对面。摩西有，大卫有，对不对？保罗有，使徒约翰有，老约那个彼得有，这些圣徒都有，包括卫斯理约翰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卫斯理约翰当他还没有来到美国以前，在海上的时候，他遇到一群人，这一群人是从德国来的，他们也是要到美国移民，做什么？因为宗教的迫害，他们要来到美国，他们是属于清教徒，这些人他们来，卫斯理约翰就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一样这么风浪那么大，他们还那么快乐，还在唱诗歌，好像没事，可是他怕得要死。他是已经是被一个神所用的仆人，但是他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发现说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比较好，他跟神的关系还是因为风浪的关系，他就害怕，好像神没有住在他里面。可是这一群人又喜乐又唱歌，很平安，好像没事，他就觉得奇怪。然后他跟他们一起祷告，也一起聚会，后来他也得着神所应许的属灵的丰富在他里面，主耶稣就在他里面真的内住。所以卫斯理约翰后来的工作跟以前就不一样，因为神在他里面做工，神在他里面说话，神也在他里面吸引，神也在他的里面常常提醒他，帮助他。他知道他的源头是主自己，而不是只有神给他的恩赐。恩赐会用完的，恩赐如果不留意的时候，当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不饶恕人的时候，恩赐呢就不管用了。里面没有爱，恩赐无法用自己。当里面有基督的爱，那个恩赐发表出来的时候，会造就别人，会帮助别人，会让一些人感动。这一切都是好的，都是神给的。可是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，大卫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。他说，神所拣选的是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，这人就是有福的。而且他提到说，我们必因你的居所，你的圣殿美福知足。很多属灵的事都是从一个人开始，可是慢慢会一群人，一群人都经历神，跟一个人经历神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呢？一个人他受神的爱感动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献给主，对不对？而是一群人受神的感动的时候，一群人把自己献给主，那个力量会带来不一样的力量，更大的力量。感谢神， 神在末后的世代他要做奇妙的事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认识神，真的知道神。不然保罗就不需要这样祷告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他说求神用智慧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好叫你们真知道神，真认识神。知道跟认识，也就是他的希腊文原文是说与夫妻同房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面对面，没有间隔，没有别人，你跟神之间没有别人，这多么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，而且这个经验也成为一种生活，这就是诗人大卫或是摩西他们里面一直所渴望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讲到一件事，他说这些他们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心英雄啊，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等我们。他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未能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旨叫他们若不就不能完全。旧约有很多得胜者，新约也有得胜者，历世历代都有一些得胜者，他们得胜自己，得胜世界，得胜撒旦的权势，得胜老我的生命，让神在他们里面掌权，神在他们里面有地位，所以他们里面真的是满足的。神渴望我们这样追求。先信先道会的创始人就是先信博士，他有很多属灵的经验，但是他所强调的就是有四种，提到四种福音的状态，我们都应该领受。有机会我们可以上网了解他的信息。还有这个世代的美国的一个神学家，也是一个牧者，人家称他是牧师的牧师，就是陶素。陶素有写一本书叫做《渴慕神》，这一本书已经翻译三十几版了。我们都可以有很多属灵的经验，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比过去太有福了，你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。但是重要的不但有这些自信，而且自己要起来去追求神。就像我们知道有一家餐厅很好，在 Kingsborough， 那我们要去啊。我不是替崔西在广告意思就是说有哪一家餐厅很好，但是我们要去才知道好不好。一样我们也得到很多资源，所有的资源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是为着耶稣基督本身，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互动。你不能只是拿着名片，你看我有某某人的名片，这个名片不起作用，你拿到的名片的人在你旁边跟你生活在一起会不一样。你说如果巴菲特以后搬到你家隔壁会怎么不一样？请问喝咖啡不用钱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可能，当然我们知道说某一个人对你有益处，你跟他是好关系，那就不一样，而且这个关系是神所渴望的。所以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在那里讲说，看哪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要一同坐席，开门，主就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坐席。所以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个赦免我们的神，也是拣选我们的神，还有提到神也是拯救的神。诗人大卫他在这里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，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，他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，你因神的神迹呢，你使地呢日出之地都欢呼，因神的神迹都惧怕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的拯救是到盼望到地极，神要拯救所有的人，但是神也会行公义的。住在地极的人都要仰望他， 神的救恩是何等宝贵。诗人大卫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，是一位公义的神，是能够使水使海平静的。你知道海的力量多大？海啸的时候，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，印尼有个大海啸，那个大海啸死的人很多，甚至连非洲人都有人死了。那个海啸到非洲，是我们的神能够使这么大的海啸，或是人也好，会因神机惧怕，可是他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神的作为是公义的，罪恶的世界神会审判，可是我们知道神所救赎的人，神常常是以大能在那里束腰，用力量安定诸山。如果照着人类的罪恶，可能应该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对不对？就降下来。神没有，神还是垂听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代求祷告。保罗或是彼得也好，也透露出神的心声。他说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在那里借着这些使徒也好，借着先知也好，看见神他的心呢，很盼望人能够得救。所以人人得救需要有人得救的人跟他们有互动，他们才可能得救。互动不一定说马上就要跟他传福音，你要跟他有互动，你要跟他有来往，你要跟他有接触，他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。当你帮助他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会向神敞开，神就做工了。外面的现象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里面的光景也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迟延。我们要像诗人所提到的，我们要学习各种属灵的功课，好叫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好更近，而且知道神那么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宣扬神的救恩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你说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可以到非洲去传福音，我到哪里去传福音？隔壁邻居的人在吵架，这是他家的事，对不对？他小孩哭了，没人关心，没人照顾，为什么会吵架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他们有很多困难，那平常如果跟他们关系好，这个困难会解决的。他知道有人爱他关心他，他会来跟你交流。诗人最后提到神的恩者，神的恩典是那样的丰富，神的祝福是那么丰富。神不但拯救人，神要盼望让人认识他，他是一位大能者，而且神也盼望人能够认识他。短短的十三节有多少个字出现，就是你神，如果你去数一定超过20个。第九节开始他说，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。神眷顾这个地。那有人就问说，神啊，你怎么不眷顾加州？加州都老是不下雨，为什么？因为加州是同性恋的大本营，北加州。神就要管教加州，当然神也是恩待加州。为什么？有管教也有恩待，那些爱他的人神还是怜悯他们。有人已经发出一些所谓一些人说，哦，加州可能会大地震，东南亚可能会大地震，然后美国。外面的现象不重要，里面我们知道神也是有怜悯的，神也是慈爱的。诗人大卫在这里提到说，神眷顾大地， 使大地得肥美，使神的河满料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神的一切作为，他的中心点在人身上。他也提到说，你浇透地的犁沟，任凭犁基降甘霖，使地暖和，使其中的花长，蒙你赐福。神的作为是他的大能要做的，可是我们也要有对神回应。比如一块农田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耕种，要犁沟，要犁平，神才会降。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神有神的责任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迎接神的祝福。接着提到，他说你的恩典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。神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，开始跟末了。我想神的祝福不是只有开始，神的祝福也到末了。神的祝福从春天到冬天，每一个季节神都祝福。神的恩典那么宝贵，他说都滴下之油，到底滴在哪里呢？滴在旷野的草场上。旷野是没有人去照顾的，可是你看到当春天的时候，秋天的时候，那个旷野神在照顾。神照顾的比我们照顾的很好。有时候我们有一块地照顾，忘了去拔草或割草，就马上就长起来，那是神所照顾的多，很美，真的太美了。如果你去过，我们就是去过新疆的大草原或是哪里，真的很美，我们在图片上都看得到。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。不但有植物，有动物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又提到人的需要，这一切都欢呼快乐。如果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也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树木在唱歌，大地在欢唱，那你会何等的不一样。每一天当你沮丧的时候，旁边你走过去，有一朵花就在唱歌，你听见了，那你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神他都听见，他都知道，这大地不断的在歌颂神。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得到神赦免的人，我们得到神拣选的人，我们得到神拯救的人，我们更要感谢神的恩典。在感恩的季节，我们要做一个感谢神的人，赞美主恩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渺小，就像诗篇第八篇所讲的，但是你给他的却是何等的尊贵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不看我们为渺小，你却愿意降卑成为最渺小的、最卑微的，降生在马槽。你也经过地上的年日33年半，你为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为着我们永恒的好处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回应像诗人一样，要来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而且要来亲近你，要来等候你，要向你还愿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也能够诉说你的恩典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让我们同蒙救恩，同得应许，也同得好处，不但对得倾心跟随你的，而且更是对得起你给我们的救恩，让我们回应你的爱，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地方为你做光做盐，成为你的见证人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